啊出门，这个天热嘛都不想出门。我们中间一些学生，学生最怕什么呢？学生最怕考试。那个可是我们这一生呢有很多事要考，我们经常面临很多的决策，该怎么干不该怎么干，两件事该干哪件事我们都要去思考。讲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一生都在考试。那我们考试的结果呢，回答的正确与否，其实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一点，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信仰也是如此，其实信仰呢也需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考试。那经得起考试的就是得胜者。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常常考得不够理想，但我们每次考试的过程是有价值的，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是重过程不重结果，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呢是重结果不重过程。因为看你的成，看你的结果，你的手段我们不在乎，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人的道德败坏，因为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基督教的价值观呢是注重过程，就是你的手段很重要，结果不重要。为什么结果不重要呢？因为我们没办法负责结果，结果在上帝嘛。那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久经考验的人，这一生经历的都是很严肃考验的一个人的故事，那就是约瑟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是熟悉约瑟。那我选了两段经文，创世纪39章1-20节和创世纪50章15-21节，那这两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看创世纪39章1-20节经文。约瑟被带下去埃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人，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自己那里，等住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那我们再读另外一段经文，是50章15-21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患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患。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为这段经文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认识你，你救我们的生命，你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得到更大的奖赏，在这人生之中，在信仰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考验我们。其实你每一次的考验，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敬畏你，然后能够得到你更大的赐福。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你考验我们的价值，让我们在考验之中能够得胜，不要犯罪。我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他们生活中一定也会有不同的考验，求主你帮助他们在这个考验的过程中让他们能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才是最大考验中的得胜。恳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看顾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心里忧愁的，身体有疾病的，愿主你赐下安慰和医治。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么为了对这段经文的多了解呢，我们需要对经文进行解释和观察。那今天呢，我希望你们拿出圣经，因为这段圣经的内容比较丰富，这个椅子下面应该有圣经，我们一起看圣经。为什么让你们拿圣经呢？因为我们一边看圣经才知道这里面的更多丰富的意思。那当然因为时间原因呢，我没有办法把里面的内容全部讲完，因为我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呢，其实讲过37、38、39章的结构。那我今天呢，只是会稍微的提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那么这段经文记载了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祖先，那就是约瑟，他人生故事中的一个片段。约瑟他的人生是大起大落，他每一次的落难也都是他每一次的呢高升的一个机会。他的落难呢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他的高升呢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更荣耀。他人生的辉煌，每一次的辉煌都是从他人生的落难开始。对于约瑟来说，每一次的落难呢都是他人生的起点。我想如果约瑟是我们呢，可能巴不得天天自己要落难，因为一落难就起点了嘛，就像我们打球一样，你往下打的力大，他往上弹的才高。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的39章的经文呢，是这一次约瑟刚刚落难不久又落难。那么这一次的落难更大，因为他就是说这一次的落难是他人生最大辉煌起点的一次，也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落难被下在监狱里，那么为他以后成为埃及的宰相，今天我们叫总理，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是首相，那么成为这样的人物领导呢提供了机会。那么就是一生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丰富了，比如他从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现在很多孩子已经没有童年了，约瑟是一个很快乐的童年。比如他父亲给他做了很好的衣服，肯定也很好的玩具，他很快乐。那么因为他得到父亲的宠爱，因为在他一共有兄弟12个，他在家排行第11，他上面有10个哥哥，所以呢因为父亲宠爱他，就遭到了哥哥的嫉妒，那么也就差一点被他哥哥们杀死。因为他们其他的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一个哥哥流便说杀他也杀我们杀了亲手杀了兄弟太残忍，干脆把他卖了吧。所以呢他被卖给米甸的商人，而米甸的商人辗转又将他卖给了埃及的一个军官副卫长波提法做家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39章。但是在这个家里呢，他很得神的赐福。这个约瑟圣第6节交代他又长得非常俊美，非常很帅的一个小伙。那么这个主人的妻子喜欢他，就以目送情，结果约瑟不答应，那个爱不成嘛就恨嘛。结果呢这个女人呢抓住了约瑟的衣服，到他主人那里诬告陷害，约瑟呢就被下在监坐了监。在监狱里呢，约瑟碰到一个两个监狱里的，一个是给法老做饭的，一个是给法老弄酒的，管理家务的。这两个人做梦呢，约瑟给他们解梦，一个高升一个被杀。结果这两个人果然一个高升一个被杀，约瑟第一次求人办事。所以我看到这段圣经很搞笑， 不要随便求人，越是一辈子不求人，就求这一次，说你要是高升了别忘了我，结果人家出门就把他忘了。我想约瑟可能也很失落感，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最后呢，法老做梦让那个人想起来了，啊，原来约瑟会解梦。那么因为约瑟给法老解梦，最后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上尊荣的宰相。那么约瑟得到尊荣以后，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常规要干嘛呢？好的想法衣锦还乡。埃及的宰相啊，那么假在今天来说呢，我不知道美国算不算最强大，就相当于美国总统一样的官。假如我们在座的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或者你是马来西亚的，你在美国做了总统，要不要衣锦还乡回老家看一看呢？约瑟没有衣锦还乡。那么如果坏的想法呢，那马上给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发一个信，帮雅各的十个儿子给我弄过来。为什么？我要报复他嘛，因为这帮人卖了约瑟，应该报复他嘛。那么约瑟既没有衣锦还乡展示自己的尊荣，也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因为当时天下都遭灾，约瑟不仅为法老解梦，他更厉害的是帮助法老储备了粮食。在没有遭灾的时候，七年前约瑟就知道七年以后要遭灾。那么你想想，假如你要约瑟要在今天做股票，我估计全世界钱都跑他家去了。那么就是埃及呢储备了充分的粮食，当全世界都遭灾的时候，埃及开始高价卖粮，全世界都来埃及买粮，雅各的十个哥哥也来买粮。其实约瑟不是没想过报复他，大家在故事里看约瑟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呢？约瑟辗转难眠，最终约瑟没有报复哥哥们，把他们的全家和他的爸爸都接到了埃及，还给他们找到了埃及最适合放羊的苏珊地去放羊，厚待他的哥哥们。但有一天雅各死了，他们的爸爸死了，这些哥哥们开始害怕了。一般来说呢，因为爸爸活着嘛，那个约瑟可能看着爸爸的面子不报复我们，那么现在爸爸死了，约瑟报复我们也不怕谁伤心了，肯定报复我们。恶人都是这种想法，不过世人呢也是这种想法。一般来讲，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虽然有矛盾，还是可以适当的来往，一旦父母死了，兄弟姊妹再也没有一个连接的嘛，立马成为仇人或者不来往了。那么如果有仇呢，就开始报仇了。所以他的哥哥们呢担心约瑟要报复，他们就开始来求约瑟，说呀，你我们的父亲临死之前跟我们讲，这肯定撒谎，因为雅各之前我们可没有讲这些话。所以约瑟一听他们讲的话呢，约瑟就哭了。约瑟哭什么呢？一方面，这么多年我对你们做的这么多，你们仍然还是觉得我要报复你，所以约瑟可能又自己难过。约瑟也可能是哭，哇，这哥哥们真可怜，因为他们害人害惯了，总想着别人害他，还有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约瑟很难过，为什么难过？还有可能有别的原因。那么约瑟难过就告诉他们，对他们怎么讲呢？就是约瑟就对他们说呀，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呢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那么神的意思呢是好的，是要保全我们全家，神的意思是要救我们的，就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这不是坏事呀，神是借着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是保护我们全家的。你看约瑟心里良善，坏事在他眼里看都是好事，好人呢坏事都看好事。你比如你给有的人你给他好狠了，这天上不掉馅饼，糖衣炮弹，你坏人嘛总把好事想坏。这个约瑟是个善良的人，虽然他哥哥们卖他真的是恶毒，但是约瑟透过他哥哥们看到了他哥哥们背后的东西。他哥哥们背后是谁呢？是神，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你们真的要害我，但神是好的，神借着你们把我救了，那我何必恨你们呢？感谢你们我还来不及呢。你看约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这些试验之中，他每一次的试验他总是得胜。因为约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祖先，他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其实就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也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试验。 我们看圣经旧约历史，其实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整个试验历史。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生呢，也面临着很多的试验。你要去哪里上学，你要去哪里找工作，遇到一些事情你是怎么干，我们都面临试验，对吧？那么整个历史其实神呢对他子民的一个试炼，因为神要试炼他的子民，在试炼之中呢是为了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旨意。约瑟透过这么多苦难，他怎么说呢？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要救我们。你看约瑟他看到了神的意思。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呢，在我们生活之中的所有经历，你能不能看到神的意思呢？如果你只看到人的意思，那你麻烦了。你要看到神的意思，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文脉，就是我们这个身上有很多经脉络，文圣经里面的神学也有它的脉络。我们怎么看这段经文的脉络呢？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的第一节，其实是接着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那么在三十七跟三十九章之间加了哪一章呢？三十八章。三十八章是谁的故事呢？犹大和他儿媳妇的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那么就也就是讲呢，在三十七章和三十九章加入了犹大的故事，其实也就是讲，所以三十九章的故事是接着三十七章的，中间是插入的。那么为什么插入这个故事呢？我们读训练里呢也详细的解释了一下。因为呢，同样这三十九章和三十八章这两章有个什么样的情节呢？三十九章，约瑟主人的妻子勾引约瑟，哎，三十八章呢，犹大跟塔玛同样是一对男女。那么在这里呢，约瑟胜过了这个女人的引诱，哎，三十八章呢，犹大是没有胜过那个女人的引诱。有人讲了，祸女人是祸水，这话是不公平的，不怪女人，那个男人更可恶。因为如果你看三十九章呢，你觉得你看约瑟很良善吧，但是你看了三十八章，你就不会讲男人更良善了。你看圣经很平衡的，知道吗？男人和女人犯罪以后都有罪性，我们不要轻易的随便排挤和攻击女性。相对来说，我觉得有时候女性更是弱者，受到了更大的欺辱，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胡乱评价。所以我想这最起码加入三十八章的一个目的，当然这是小事，比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头看到三十七章第二节有一句话，雅各的纪律如下。什么叫雅各纪律呢？也就是雅各的生平如下，雅各一生之中的大事如下。说明从三十七章开始往后记录的都是雅各的故事。雅各是神救赎的代表，神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一定注意这一点。那么雅各强调的是救赎，也就是说从三十七章、三十八章、三十九章乃至四十章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跟神的救赎是有关的。那么约瑟的故事是属于雅各故事的一部分，大的章节是雅各的故事。在雅各的故事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约瑟。创世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你会发现这四个族长。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应该把约瑟和他们并行。比如说在新约圣经里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后面没有讲也是约瑟的神。为什么来讲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强调的是神的拣选、神的救赎。亚伯拉罕是神特别拣选的，以撒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伊斯玛利，神拣选了以撒，没有拣选伊斯玛利。雅各、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神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强调的是神的拣选。到了约瑟这里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故事了。所以约瑟是属于雅各故事的一部分。在三十七章的第二节讲雅各的纪律如下，然后呢一直发展到最后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雅各出来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大家注意，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从雅各的纪律到雅各的祝福，就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就是个整体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一大段的故事的主角是谁呢？主角是雅各，不是约瑟。 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故事是跟救赎有关的。不，这段圣经不是讲约瑟的优秀。大家会发现呢，大部分的牧师用这段圣经讲到呢，但我不是在批评他们的讲道，都是讲约瑟这个人多么多么优秀。如果说只是讲约瑟的优秀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最多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榜样太多了，我们学习得了吗？大家，圣经绝对不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的。我们读圣经的每一段都要记住耶稣怎么讲呢？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讲，摩西的话、诗篇的话和先知的话都是指着我讲的。耶稣，圣经都是讲耶稣的，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一定要找到耶稣。如果你讲了半天的约瑟没有找到耶稣，那肯定是没找到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读经一定要知道。所以呢，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耶稣呢？就是跟神的救赎有关。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耶稣了。也就是说，这是救赎的，神是借着约瑟的得胜，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更大的得胜者，耶稣基督。那么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几个重点。首先，这段经文四次强调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这段经文的主体是谁啊？是神。神与约瑟同在，所以他没有犯罪。如果不是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也会犯罪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约瑟那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犯罪。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吗？那么神与约瑟同在这句话，我们要按照经文的脉络去找。找到哪里去呢？你一直找，可以找到创世纪第12章的第3节，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对亚伯拉罕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祝福你的我将祝福他。也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国。那我们看后面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后面怎么实现呢？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万国是怎么实现的呢？那么也就是这个约继续的发展，比如雅各，大家留意，神赐福给雅各，然后通过雅各呢赐福给拉班。你看雅各到哪里，祝福就到哪里。然后呢，神赐福给约瑟，通过约瑟呢赐福给埃及人，又通过约瑟赐福给法老。到41章，约瑟的高升这个叙事达到了高潮。所以这里的神与约瑟同在，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借助亚伯拉罕祝福他们。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应用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呢，我们到哪里祝福就要临到哪里。这就是神要借助我们赐福给万人的呀。所以弟兄姊妹要思考，你祝福了别人吗？还是给别人带来的麻烦呢？如果大家，就我每一次跟大家讲到，我除了给弟兄姊妹讲到，我也教你们怎么去看圣经。神借着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临到了雅各，临到了约瑟，也临到了世人。这是段经文的其中一个部分的重点，大家留意。那么还有呢，这段经文呢有几个中心的句子。一方面呢，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在这里呢出现了8次，第2节、第3节2次、第5节2次、21节和23节分别有2次。耶和华在这里出现了这么多次，说明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啊？是神，不是约瑟。约瑟我们大家可能看他表现的比较多，其实根本原因是强调神的作为的。还有大家留意，手在这里出现了9次，这个手暗示了什么呢？手是相当于什么？手是权力，手是权柄的意思。注意这里的手是非常有意思的，读经的时候为了解经，弟兄姊妹呢一定要学会观察。比如约瑟是被从以斯玛利人的手下买来的，就在第1节，耶和华使约瑟手里办的事都顺利，第3节，波阿斯将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第4节、第6节和第8节。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仍然跟手有关。约瑟的衣服落在了主人妻子的手中，这成了什么？把柄。所以这个把柄很有力气的。那么结果导致呢，约瑟落在了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 监狱长将所有的囚徒都交在了约瑟的手里，还在约瑟手中的一切都顺利。大家这个留意，因为这个不知道 PPT 到底怎么变了啊。后面就是第23节的经文，就是还在约瑟手里的一切都顺利，监狱长都不管。你看手，这里强调什么呢？手权柄。那么也就这里的手呢，首先讲神有将米甸人的手里，你看，因为约瑟属于米甸人的，米甸人是控制约瑟的，波提华把他买，从他手里买下来，然后神呢又将这一切交在约瑟的手里，看这个手不断的转换，就好像这个权柄在不断的展示。其实我也在想呢，有时候权柄也是一种教力，比如这个当代这个世界，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不断的总统在换，国会跟这个跟这个众议院跟上议院也在叫，大家看到什么？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众议院落在谁的手里？总统落在民主党的手下还是共和党的手下？包括其他国家落在哪个人的手下？你看，权力在不断的在较劲，在争辩，对吧？当然了，不管你这些权力人怎么争辩，你总逃不脱神的手心。真正掌权的是神。那么这里呢，还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跟神有关，也跟这个手有关的。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约瑟为什么不犯罪呢？因为约瑟知道跟这个女人睡觉那是得罪神的，跟人睡觉怎么得罪神呢？诗篇51篇第4篇，大卫说，我们犯的所有罪都是得罪神。不是因为约瑟多么优秀，那是因为约瑟怕神。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管你多么糟糕，如果你害怕神，你都会变一个优秀的人。如果你不怕神，你就是个糟糕的人。很简单，没有哪个人的素质比哪个人素质好，不过有的人会装一点而已。那么就是我们，关键是你怕不怕神呢？约瑟怕神，他说我怎么能得罪神呢？在50章19节，他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他们，约瑟说，我怎能代替神呢？意思我不敢报复你们，因为你们的意思要害我，神的意思是要救我们全家的呀，是神在掌管我们，我要顺服神，我怎么能代替神呢？这表明什么呢？约瑟他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每一次借着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各种各样的试验，让约瑟越来越清晰神的旨意，所以呢，约瑟呢也越来越敬畏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之中为什么遭遇很多苦难呢？所以遭遇苦难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难过。这个中国人讲什么，神要重用的人什么先炼其筋，什么扒其皮的，我忘了这话怎么讲，对吧？神重用的人他就要熬炼你的。有的人得了大病，有的人经济上吃了大亏，有的人遭了大难，神就是要考验你，因为他重用你。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我受了那么多苦也没看神怎么重用，受苦本身就是神重用你的其中一点，不一定要在社会上干什么大事，你在神国里被纪念就够了。所以 C.S. 路易斯写了本书《痛苦的奥秘》，我多次提醒大家去看，那么你看完以后肯定得帮助的。当然你说不看他的《痛苦的奥秘》，看约瑟的故事也够了，甚至约瑟的故事比他写的更精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神在试炼中显明他的旨意。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怎么想不通，睡在被窝里神把他旨意告诉我，多舒服呀。但神偏不这样，神一定要在试炼中才显明他的旨意，因为他是主，他掌权。那么神在约瑟的试炼中向他显明了什么旨意呢？那么我们今天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能看到神的什么旨意呢？第一，神借着试验操练约瑟的敬畏之心。敬畏神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敬畏神。约瑟为什么不犯罪？因为他敬畏神，他怕神。提起约瑟，我们想到约瑟和他父亲雅各，这父子俩可是一对风云人物，一个会做梦，一个会解梦。雅各和约瑟的人生，那真是一个圆梦的人生。那美国人有美国梦，中国人有中国梦，那雅各和约瑟在真是梦。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就是雅各改的名字嘛，所以以色列才是一个真正的梦想的民族。那么如果这父子俩在今天呢，估计啊，这个全世界的证交所都心惊胆战， 为他会做梦，他会解梦，他会预测未来。那你在哪个股票涨，哪个股票不行，他都知道。或者说可能全世界的股票都请他们去做经纪人或者做什么，那可能估计全世界的钱都去他们家了，两个人父子俩不得了。那么雅各的人生是从梦开始的。雅各离开他的家，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由此开始他的人生开始发光，开始了展示他的人生。那么雅各的梦给他带来了盼望。约瑟呢，约瑟的人生精彩之处也是从他的梦开始的。不过约瑟的梦一开始给他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告诉爸爸，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他告诉他的哥哥，我做的梦怎么怎么样，才导致了他哥哥们对他的嫉妒，要杀死他。同样他还是借着梦成就了他的人生。这些灾难，梦成为他的灾难，梦也成为他人生发达的起点。因为做梦他遭灾，因为遭灾他遇到了法老，因为给法老解梦他升居高位，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可争，无可争议的。今天是世界哪个国家强还有点争议呢，但是说美国强大估计争议也不大吧。埃及当时世界的强国可是没有争议的。那么他成为这个国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宰相。那这让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啊，其实不仅有梦，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充满了苦难。那么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经历苦难越多的人对人生越有思考。人生遭遇苦难不怕，最怕的是遭遇苦难我们不思想。有时候我想那个猪，这个狗，有些很多动物，你看他们东西呢，这是既吃不记打，他受再多苦他也不会改变人生的，因为他不思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思想吗？有时候想想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我几次跟大家讲，我们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这当然是传说，有据可查的2700年，2700年历史，真正和平时期不超过300年，也就2400年都在动荡战争之中。想想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这么多的苦难，我们思考了吗？我发现很多人仍然不思考，三天饱饭一吃，他马上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这些苦难对我们没起到作用，而约瑟这个人苦难对他起到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智慧人呢？受苦不可怕，在苦难之中你去思考。比如我们在座的诸位可能过得很舒服，难道我们，如果你只是知道你自己吃饱就不饿，我常常讲人跟猪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人，我们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时代，我们要思想我们吃饱了，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他们吃饱了吗？那么这些苦难让我们要思想的，思想来思想去，思想什么呢？有的人胡思乱想去搞政变，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搞，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思想的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得罪神嘛，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约瑟说，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人类的为什么很多人受了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混乱的状态呢？就是因为人不遵循神的旨意。诗篇51篇，大卫跟88犯罪以后，他说，我做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得罪神，所有人犯的所有罪都是得罪神。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两句话是道德的基础，是信仰的根基，是我们做人的底线，也是我们行为的保障。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现在不干坏事，那是因为没机会嘛。比如我们想贪污，我又不涨钱，我想贪谁的呢？我想贪没贪钱呢？我们想包爱奶，你自己老婆都养活不了了，你还包什么爱奶呢？我们不犯罪呢，不是因为我们优秀，那是因为你没机会。等到有一天你有了机会，再看看你犯不犯罪。所以那些犯罪的人，犯很大的罪，我也不耻笑他，我也不觉得他很败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这机会。所以我有时候说，上帝让我过得贫穷一点也是恩典。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敬畏神，你有了机会可能也不犯罪，有了机会不犯罪 也不要夸口，是吧？就是为什么？因为敬畏神，我们才不会得罪人。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假如我们面对试炼，比如我们弟兄姊妹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比如试验来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得胜的机会呢，还是我们得巧的机会呢？你遇到了一个机会，有就是比如说你跟钱有关系了，哇，突然很多钱跟你有关，让你做决定，你是贪污还是不贪污，这就是个机会。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讲钱是能考验人的，我们面对美女，我们面对一些优秀的男人，我们动不动心，光靠我们自己想不动心不可能，靠神我们才可能不动心或者不敢动心。我曾经讲，比如所有的男人们，在你妻子以外你从来没动过心的，我也不让你们举手了。我就跟你讲，我会动心，我诚实跟你讲我会动心。那我所以我跟我妻子讲，你要天天为我祷告，你不为我祷告我就动心，你祷告吗？求神保守我。所以我因为惧怕神我不敢动心，所以姐妹们你们放心，我不会对你们动心的。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也不敢。不是说我啊，秦牧师的素质好，我告诉你我素质一点都不好，所有的美女我都想多看两眼，但是因为我的神不饶我，我害怕神，所以我老老实实的，因为我知道这本钱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你遇到这种机会，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人呢？关键是你怎么对待神。还有一个，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权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不是说美国总统才有权利，中国领导人、俄罗斯领导人才有权利，我们都有权利。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做父亲，这算不算权利？比如说我们做妈妈，这算不算权利？我们管理企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权利。那么怎么使用我们的权利呢？你记住一个原则，不要代替神，这就是你使用你的权利，对吧？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你的权利观。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面关于美国人可以不可以有枪的一句法律，这由民众拥有且佩戴枪支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换一句话可以这样讲，民众可以佩戴枪支，这两句话一样吗？大家讲，民众可以佩戴枪支，民众拥有且佩戴枪支的权利是神圣不容侵犯的，这两句话一样吗？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前面一句话表明的是什么呢？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是神给的，所以不容侵犯。你看美国这么多枪击案，现在美国想毁掉枪支都不可能。但我不表达支持有枪和反对有枪，这不是我的观点。我想跟大家讲，美国人这台我借助这个例子，美国人能够拿枪的权利不是政府给的，理解吗？不是总统给的，不是民主党给的，也不是共和党给的，是谁给的？是神给的。那么下面这句话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民众可以配枪，那就是政府给的了。大家看我们中国的法律大概就是这样的法律，老百姓的权利都是谁给的？政府给的，所以老百姓天天对政府感恩戴德。其实在美国的法律，美国不是这样认为，人民的权利是神给的，政府的权利呢是人民给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讲政治上的东西，我跟大家讲的是权利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来的。如果你是前面的观点，比如我们的孩子交朋友的权利是可以剥夺吗？不可以剥夺的，孩子有权利，不是你给的，不是我们父母给的，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有养育的责任，我们没有管辖的权利。这在美国很明确，在欧洲更明确啊。那当然在我们中国啊，父母就是生儿养老，我的孩子就是我的，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所以你到美国来就不行了，因为美国你打孩子可能就打一次可以，第二次你打不成了。那么也就是所有我知道，我们没有给别人权利，权利是谁的？是神的。那比如在教会里面家里面社会上，我们一定要学会 理解使用权利。公民拥有枪的权利不容侵犯，不是政府给的。弟兄姊妹可以来教会做礼拜的权利，不是牧师给的，不是我们同工给的，不是谁给的，这谁给的呢？神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第一个强调的是什么呢？神的权利。第二个强调的是人的权利。第一个让神掌权，第二个就是人代替了神。很多地方为什么不蒙神赐福呢？因为你代替了神。父母们，你问问自己，你代替了神吗？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你代替了神吗？我们岂能代替神呢？其实一个人不管你多么软弱，如果你敬畏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弱点，可以端正我们做人的态度。马丁路德这个人大家知道，宗教改革的先锋，当时让你知道罗马天主教的势力，罗马天主教教皇就代表当时的世界，马丁路德公开对抗罗马教皇，哪来这么大胆子一个人对抗，就叫马丁路德叫一个人对抗全世界。其实看马丁路德的生平，他是个非常胆小的人。有一次他放学回家打雷，他吓得马上叫上帝啊，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冲天给你，一个雷把他吓得要死。一个这么胆小的人怎么抗拒全世界呢？怎么能发动改变世界的宗教改革呢？那就是因为他胆小，因为他谁都怕，他更怕神。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谁都怕，就是不怕神。哇，我们胆子太大了，你怕所有的人不怕神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姊妹问问自己，你怕谁？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以为那杀了身体还能杀灵魂的要怕他。我们要怕谁啊？要怕神。我们要有一个怕神的心，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使用自己的权利了。孩子是谁的？孩子是神的。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孩子是神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教导我们的孩子。教会是神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神的教会。圣经有两个权力的人物，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扫罗如果不做国王，不拥有权力，他的全家不会那么惨。大家看撒母耳记。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正确的使用他手里的权力，没有正确的使用权力，权力在你的手里呢，那就是灾难。大卫他犯了很多罪，但是唯独在神的事情上他很小心，所以他子孙后代都蒙福。大家问问，我们像扫罗和大卫，我们像谁呢？手里有权力，那就是烫手山芋，使用好你蒙福，使用不好你很麻烦。那么弟兄姊妹讲，我不会使用怎么办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管家意识，善用恩赐。怎么才能够使用好我们的恩赐呢？那就好好的学习嘛。所以得罪神的有两种，一种是不该做的你做了，一种是该做的不该做不做，就不做该做的，做不该做的都是罪，该做的你不做是罪，不该做的你做了也是罪，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像约瑟一样的来敬畏神。再糟糕的人，你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那么第二点，神借着试验呢，让约瑟看到一个，让约瑟拥有一颗爱神的心。因为约瑟爱神，所以他爱神造的人，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有多么好爱可爱，那是因为他的哥哥们是神造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么可爱，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因为爱神，所以我们爱人，这是个很根本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神的心，我们不可能去爱人的。当那个女的要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说，我怎么能做大哥得罪神呢？为什么跟那个女人就是得罪神呢？因为那个女人是神造的，因为神造这个女人是给约瑟主人的，不是给你约瑟的。你不能看到别的女的漂亮你去勾引她。那每个女人都是名花有主的，你去勾引她，你就是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约瑟不是因为他优秀，是因为他怕神，是因为他爱神。我们爱上帝，我怎么能伤害上帝呢？如果我爱我的妻子，我怎么能伤害我们的妻子呢？如果我爱我们的丈夫，怎么能伤害我们的丈夫呢？今天我谁都不爱，那你谁都不爱，谁爱你呢？所以弟兄姊妹，信神就要爱神。约瑟因为怕神，对吧？大卫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段经文，他说，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为什么我们伤害人得罪神？我多次跟大家讲，因为每个人都是神造的形象， 我们攻击人，就像比如说你拿着一个人的照片，如果你在美国总统拜登面前，你拿着拜登的照片，你说这个照片真糟糕，你不就骂拜登吗？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都是神的照片，你爱上帝，你就爱这些照片吗？我有时候想我孙子，我跟师母说，全世界我最想的两个人，我女儿跟我孙子。因为中国人都重男轻女，我是重女轻男，受我的影响，我的所有，我的整个亲戚家里，我在中国牧养的所有教会的家庭都是重女轻男，所以我们对女孩子保护非常好。为什么呢？中国人要穷养儿子富养女嘛，男孩子就让他受点苦，将来有教训，女孩子不能受苦，女孩子受了苦心里受伤会自卑，会很糟糕的，是吧？当然了，儿子们尽量的也少受点苦，也不一定要受太多了。所以我想，全世界我最想的两个人就是我女儿跟我孙子。这个呢，想他们怎么办呢？看现在好有手机照片，哇一下我能看，我有时候转的看就看电视剧一样，一张一张看，一张张看，看完了心里很开心。有时候还有视频，有的视频听一遍不过瘾，听两遍。那当然了，但是那不是女儿也不是孙子，但是那是女儿跟孙子的照片啊。那么如果你爱上帝呢，这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照片。其实我们爱上帝不需要天天看上帝，看人就行了。我们看丽云啊，我们看 David， 这都是上帝的照片啊。这些人都是可爱的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你怎么可能不爱这些人呢？爱神就是爱人，圣经里说嘛，如果你不爱你看见的人，你怎么能爱那些你看不见的神呢？如果说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希望别人勾引你妻子吗？那我不希望。那你就不要勾引别人的妻子吗？圣经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怎么待别人吗？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因为爱，消极的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当然我也不要伤害别人。爱神就是将神放在心中。跟大家介绍一个很老的电影，我上次跟大家介绍个电影，我尽量找些你们看过的，因为没看我没时间讲那么多电影细节嘛，你们看过的我一讲就知道。有个叫利德尔的，大家知道这个人吗？有一首有个电影叫烈火战车，烈火战车是取自英国的国歌，英国有很多国歌，其中一首叫耶路撒冷战歌，里面有一句话是出自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节和第六章第七节，火车火马将以利亚接走了。那火车火马是第八届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就是1924年在巴黎开的这个奥运会。那么当时利德尔呢是100米这个基本上来讲他是稳拿冠军的，在当时当来讲。最近一次伦敦奥运会又重新换了这个电影里面那个细节，大家留意了吗？就是因为那个利德尔跑步，一般跑步都这样跑，他头昂着跑，这个很奇怪。那么那一天呢，就是他代表英国到巴黎参赛，就是那个比赛是礼拜天。利德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礼拜天要做礼拜，因为那个英国巴黎那个教会听说利德尔来了呢，又请他去讲道。利德尔是在中国出生的，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在中国出生，后来他回到英国，最后他又去中国宣教，死在中国。哦，这个了不起的，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好像有个运动品牌就叫利德尔。那么这个人礼拜天好，当他就要干嘛呢？他就去那个教会讲道，那是讲到的讲章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等候耶和华的如鹰展翅上腾必重新得力。英国人非常反感，你代表我们英国去比赛的，你不去比赛你做礼拜。那么最后有一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叫哈罗德亚伯拉罕，本来这个亚伯拉罕呢是预计跑别的，因为这个历代不能跑，亚伯拉罕去跑，结果上帝也没有亏待英国，亚伯拉罕照样拿到了这100米的金牌。那么利德礼拜天过了没有100米的了，那他就去跑400米的，结果跑完400米的才发现他更适合跑400米。你看如果他不是做礼拜，不是他可能这跑400米的才这个才能就被埋没了。结果英国那一次100米和400米都被英国收获。电影当然拍得好了，英国人举国欢腾，事实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拍成电影，事实不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两个都拿了金牌，英国人仍然没饶恕利德尔，说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做一个国家运动员你怎么能去做礼拜呢？但是利德尔说， 怎么对待我，那是你们的态度。我是基督徒，敬拜神是我的首选，跑步我是为神跑的，但是如果跑步跟做礼拜冲突了，我当然要做礼拜。但这是个故事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利德尔他为什么会放弃拿100米金牌的机会？他为什么敢冒着得罪所有英国人去做这一个礼拜呢？按照我们今天讲，你脑子害死了，太不灵活了吗？礼拜一年50多个礼拜，这一辈子有多少礼拜哪天不能做呢？奥运会第八届奥运会就那一次耶，你这人生就那一次。但是利德尔也没换过那一次礼拜的机会啊，弟兄姊妹，因为他不把比赛当竞争，他不是跟别人竞争的，他觉得比赛跑步就是敬拜神，神让我跑步敬拜神，神让我做工程师敬拜神，神让我讲道敬拜神，我们就是敬拜神的吗？他不是为了拿第一名的，他觉得礼拜更重要，所以他愿意放弃那个机会。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因为爱神，你愿意牺牲什么呢？你愿意牺牲什么？有的人一点小权利都不牺牲，一点小利益都不牺牲。有的人爱人，你为了爱别人你做了什么呢？问问自己。我常常有时候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你爱你的家人吗？我今天在挑战第一次，你这一个星期坚持每天为你老婆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你一个星期太难了，一个星期做一件让她感动的事，或者你觉得她会感动，可能你做完了她不感动，最起码你感动，你愿意吗？这是爱要做，拿出真实的吗？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我们为别人做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从来就不做，就不该做的我们不做，该做的做，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爱神啊，弟兄姊妹，爱神就当爱神所创造的人。那么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慕道的朋友们，你知道神多么爱你吗？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非常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收获一份爱；如果你不相信，当然你也能享受。你不知道那么多人爱你，你都不知道，你孤单，你可怜，其实呢，是你自己不知道爱在围绕着你。所以，那么约瑟为什么爱他的哥哥们？约瑟为什么去保护他主人的妻子，没伤害他？那是因为他爱神。那么第三点，神借着试炼约瑟，操练他的顺服之心。顺服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如果说敬畏神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爱神是神给我们的旨意，顺服神也是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愿意顺服吗？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不付代价让他顺服可以，但是付了代价就不愿意顺服了。但是约瑟顺服神，他付了多大的代价知道吗？如果他当时跟那个女人睡觉，哇，收获一个美女，可能还不下监，当然最后得罪神。但是约瑟因为爱神，因为顺服神，他不愿意享受眼前的快乐，他付的代价是被女人诬告下监做奸。我们看约瑟做奸，他没有埋怨，没有后悔，所以你这个黑心的女人啊，上帝怎么不睁眼呐？约瑟没讲这些话，他没有觉得上帝不尊严，他也没有觉得那个女人黑心，他觉得这都是上帝的美意，上帝让我作奸，我作奸也开心。我们弟兄姊妹想不通啊，我们以为信耶稣都是上帝祝福吗？上帝祝福我身体健康，上帝祝福我孩子听话，上帝祝福我们全家都过好日子，那怎么信了耶稣不是这样的呢？上帝什么时候告诉你信耶稣以后都是百事顺利的？我们看约瑟顺利吗？我们看大卫的人生顺利吗？摩西顺利吗？使徒顺利吗？都不顺利，你为什么要顺利呢？约瑟下监他没有埋怨，不但下监没有埋怨，他每一次受苦都不埋怨。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受苦就是神祝福的机会，他感谢都来不及，他何必埋怨呢？你要让约瑟你表达的态度，表达的态度就是感谢。那我们今天看约瑟不正常，那是因为我们不正常。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约瑟给自己定了好了位置，什么位置呢？我是仆人，他是主人。我们去上班，我们比如说我来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有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你凭什么埋怨呢？做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的本分嘛，因为神是主，我们是仆人嘛。 所以神安排一切我们都要顺服，神给我们祝福我们感恩，神给我们苦难我们也感恩。现在很多人呢，在美国这个社会啊，美国的这个教会也越来越难牧养，因为美国是个反权威的一个社会，所以基督我们华人呢是在中国在台湾受的教育，我们来到美国呢，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学会，坏的我们全学会了。你比如美国人的修养我们没有，但是美国人的自由我们懂了。美国人反抗权威的同时，他们也注重自己的责任，我们中国人反抗权威自己没责任。所以大家看看我们华人在美国社会的生活将有很多难处，华人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的混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美国这些坏的东西可有可无的我们都学会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抛弃了，这才可怕，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学会了自由，我们忘记了修养，我们学会了反权威，我们忘记了尽我们的责任。约瑟不是的，约瑟既不反权威，约瑟他顺服上帝，就算你反对美国总统，你反对牧师，你反抗教会，我也劝弟兄姐妹你不要反抗上帝。如果就是说我们倒洗脚水不能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反这个反那个，结果上帝你也反抗了，那就麻烦了。弟兄姐妹分清楚一点，其实基督教伦理呢是培养我们的反抗性，基督教是鼓励我们有反抗性的。那为什么反抗呢？那是因为顺服神才反抗，反抗那是不合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权威，我们有时候为了反权威才反权威。有一次一个教会投票，就是一个真实的，我不讲名字了，这个教会也很有名的教会，这个有个弟兄就讲了，不管选谁做长老我都投反对票。哎，那就很奇怪，他就目的要投一张反对票，他不管是谁的。那就问他为什么投反对票呢，他说爷们这一辈子没投过票，在教会终于有资格投票了，所以我要投一个反对票。因为在中国不管选谁你都要投赞成票吗？所以他要投个反对票。那这个也不能说多么不好，就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使用一下他的权威反抗。但这个反抗呢，这个也就没有目的的反抗，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呢，可不可以有反抗性呢？基督教就是鼓励我们有反抗性，就是比如我们对很多人产生质疑，但是你反抗的要有理，你不能反抗到最后连神也反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反抗一切，但不要反抗神。我们看在约瑟身上发生的事情，就能看到约瑟他对神是多么的顺服。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约瑟明知道你们真的是要害我的，我知道你们就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借助你们这个错误的行为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包括保全了埃及人的性命，以色列人的性命。因为约瑟知道有灾难预备了粮食吗，成就了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光景。约瑟感恩，感恩才能认识神。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感恩而顺服神吗？那么使徒保罗讲，他看万事如土。他为什么看万事如土呢？比如这 iPad 这个苹果电脑在保罗看来就是土吗？保罗要用苹果电脑他也讲好，保罗要是拿着这圣经他也讲好，你们开的宝马车给保罗也是好，那为什么是土呢？保罗不是因为说这东西不好才是土，保罗拿着宝马车跟上帝对比，保罗拿着绿卡美国公民，拿我们的房产银行存款跟神对比，一对比没有上帝好，所以跟神对比，所以弟兄姊妹，世上的一切都是好的，跟神一对比那都是次要的。所以说顺服神是最根本。神如果讲，如果我确认神不让我当牧师，不当牧师就不当牧师，如果神让我去坐牢，坐牢就坐牢，如果神让我贫穷，贫穷就贫穷，大家愿意这样的顺服吗？对比一下所有世上的好处，你的权利，你的利益，你的面子，你的美容，跟上帝一比，那都像万事如土。为了顺服上帝，我们愿意牺牲今天的一切。弟兄姊妹，你愿意得到最好的吗？那就顺服主，对吧？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给大家一点点神学性的应用。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才能看到耶稣的影子呢？因为耶稣说的嘛，圣经都是为他讲话的。那么 在路加福音24:44和约翰福音5:39讲，圣经都是为他讲话的，有一系列的经文，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讲，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怎么能看到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看到神呢？也就是说，人类呢，每一次面临试探都失败了。比如前面38章，犹大面临了一个女的，他马上就患了淫乱。就是男人碰到女人，总是叫英雄难过什么美人关。但是这家伙来了一个约瑟，他就过了这个关，这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对的，因为约瑟过了这一关，就让人发现呢，原来有一个人是可以过这一关的。那么约瑟呢，过了这一关，就是其实约瑟的得胜就是指向耶稣的得胜。耶稣要过一个更大的关，耶稣要过的是试探的关，死亡的关。那么约瑟呢，神借着约瑟祝福了埃及这一家人，神借着耶稣基督呢，祝福全人类的人。这就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能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像一个引言一样。比如我们看下雨了，先下一滴的雨，我们就知道慢慢后面的大雨就来了。约瑟就是那第一滴雨，那么说透过约瑟看到了一个人能够得胜，透过约瑟看到了能够祝福，所以约瑟在试验中得胜，那么耶稣基督在苦难中得胜，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段圣经能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算你软弱，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已经替我们胜过了罪恶。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过得胜的人生。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你因为爱我们，你会借着苦难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之中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给我们的旨意，让我们敬畏你，爱你，顺服你。因为敬畏你，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手里的权利，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因为爱你，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顺服你，我们要顺服你的旨意，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在家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赐福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